近日就是种种的让我有点不舒服。
关于什么？
一些社会案件啊，或者是说种种的事情。
哦，你的语气听起来真的快吐了。
对，就觉得社会好负面哦，最近。
哦，对啊，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嗯，
我还想
我们要打开一个更负面的盒子了。
对，他就是他大学一毕业就去韩国生活了5年。
哦，听到韩国就觉得更负面。他是女生对吧？
对。然后他就讲得很轻松，好像这很正常，可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听起来就觉得这是超惊悚的。
他是不是很平淡的诉说一切，但是你心中有一个小人正在尖叫？
对。他就说在南韩，如果你是一个 自己一个住的女生，在点外送的时候他们都会用男生的名字，而且他们会在门口放一双男生的鞋子。就是他把这件事讲得很自然，到有点像是当地风俗，然后我就觉得这也太恐怖了吧，超不舒服的感觉。
对啊，我那时候就是刚去成大自己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住在外面嘛，自己租屋。嗯、然后我父亲跟母亲，好奇怪，为什么
这么尊敬？
对，突然这么尊敬，因为听到韩国社会，下意识就会想讲欧爸跟欧妈，还不是欧爸，是把哥哥，就是跟爸妈，然后说要不要在外面丢一个爸的旧皮鞋，这样子，就是示意说有男生住。
嗯、
然后说哦。台湾都90年代也不用了吧。
嗯嗯，
觉得我生在台湾真的是很幸福。
对，我的欧洲朋友他们看到我就是把手机放在旁边，就是坐在外面的时候他们就
没心没肺的样子。
对，就是他台湾人，你们到哪里一定都马上被抢走被偷走。他说你这样子，他们就觉得很惊悚，就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停了摩托车就把安全帽放在椅子上嘛。
对，早餐也放着。
对，钥匙也插着，这样
手工也放着。
对，女朋友也放着，没有就走掉。他说那时候的东西应该都在欧洲，一赶一秒就被拿走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但是也不是说台湾是最好，只是像我听到别人这么平静的描述在别的地方身为一个女生要怎么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不舍的。
更生活之他们是这种是细微，然后还有那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小到时时刻刻空气里面散发的压力都是对于性别的不平衡，我觉得、哦、好不舒服。
对，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因为其实最近还是会有一些关于南韩的两性战争的新闻嘛，所以我今天就做了一集去，我花了蛮多时间，因为资料量蛮大，就是去理解说就是南韩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有蛮严重的性别冲突，然后可能跟最近或是他们过去这几年发生的哪一些事件是蛮有关联的，以及南韩的发展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然后我觉得其实每次只要做跟南韩的相关的东西的时候，身为台湾人都会觉得还蛮恐怖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光州事件嘛，我们讲他们怎么民主转型，其实台湾跟南韩，比如说我们被日本殖民啊，然后跟中国的关系，我们经济的发展的脉络跟美国的关系真的是蛮像的，有点像地球跟火星的感觉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哦，假如我们在台湾做了什么什么决定就会变南韩，或者是哎，假如我们没做什么什么事情我们可能就会比南韩差还什么之类的，就觉得好像有点那种伯仲之间的比较感。对，所以我今天做这集讲南韩的两性战争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假如台湾现在的八卦版乡民突然拥有更多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像南韩一样恐怖。
嗯，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进一下片头曲。感谢麦氏管理顾问赞助播出，以数位策略让今天的痛点成为下个10年的竞争优势。
麦氏管顾提供中小企业效益高且可负担的咨询服务，详细资讯可见下方资讯栏。
我不知道我老的时候世界会不会爆炸，
但我知道再不说出来我就要爆炸啦。
我是 Alex。
我是 Sean。
好，其实原先我对于南韩这个地方没有这么多感情，因为其实小时候我就蛮不是很喜欢韩国的。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奥运作弊还是什么吗？
整体来说是因为韩国跟台湾真的是太像了，然后包括连当时的经济地位，然后我们一直把他们视为对手，所以你合理的你不会喜欢对手吗？你不应该
喜欢你的手足啊。对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觉得说，哦，韩国不管怎么样他们其实你都不要去看，不要去知道，就会觉得他的故事会离你很遥远。就直到我去年真的去韩国玩了，然后才发现说，哦，嗯，其实那边活着的也是人啊，
嗯，
而且他们跟你长得很像啊，然后历史更像，所以才发现
长得很像，
很痛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其实就是发生在你身上了。
对啊，突然理解你的手足的时候，就会跟他关系很好，好像长大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阶段，这样小时候一直打架，长大就变很好。
好，我们来吧，潘朵拉。
好，来吧，我们来了解我们的手足。
嗯，
那南韩到底对女生的保障有多差？就是女生在那边的生活有多差？身为一个亚洲性别最进步的国家，当然不是完美啦，但是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就先看一下数据。在就是很有名的市调公司 Ipso， 他对2021年的时候对28个国家，其实应该就是 OECD 国家做的一个性别冲突调查，南韩是排第一名。那还有就是南韩性暴力的比率是大幅的飙升，然后大部分的受害者也都是女生，大概那个比率大概是每三天就有一名女性遭到亲密伴侣或前伴侣谋杀。
嗯，
对，所以南韩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南韩女性热线的秘书长，他就说，我们没有枪，但是在家里是更危险的，在南韩只有待在街上才安全。
嗯，
就是
好可怕，
成为南韩女性现在遇到的连生命都不保的这种危险的程度。我们不是在讲性别不平等然后同工不同酬这种程度的威胁，而是生命的威胁。
对对，就真的直到我去年去韩国旅游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就是他也是很也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是说回家啊，我太太也会煮饭给我们吃，然后当我们整家人就是大家都准备好了，还是要等我这个一家之主坐在位置上讲说开动，大家才能吃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啊，小泉啊，谢谢你带我们来这里，然后你讲的很棒，可是我觉得听到这句话我还是下意识觉得好不舒服。
所以他是很骄傲的说吗？
就是很习以为常啊。
我觉得习以为常是最恐怖的，就是 你可以描述你可以说，可是你习以为常我就觉得最恐怖，太恐怖。
对对，就是他讲的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我就啊好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就是在在几年前的一个女性主义的反击。
是，
对，这个东西叫 Megalia， 我待会会解释，但是先让大家听一些故事，知道 Megalia 做了什么。
嗯，
他们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存在。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南韩是一个手游跟线上游戏的大国嘛，所以他们的这个线上游戏的产业是非常的发达。在南韩有个叫乐线，他营运的一个游戏我也没玩过，叫 Closers， 你有玩过吗？
没有。
好，反正里面有一个游戏的配音员叫金智妍，那他在社交媒体上面上传的照片，他穿着一个这个组织 Megalia 出品的一个 T 恤，叫写他写写女孩不需要王子 Girls don't need a prince 这样的 T 恤，然后就是被那个公干啊，就说哦你是支持仇恨团体。然后这个配音员他就说，就是他其实他就否认他有参加这个 Megalia 这个组织，可是乐线这个公司就马上把他开除，然后把他所有的配音作品从游戏里面完全删去。那
超级极端，
所以就知道这个组织是非常的具有争议性，然后南韩的企业是非常站在玩家那一边的，然后玩家应该大部分都是男的吧我猜。所以就有媒体发行社他就评价这件事情变成南韩游戏界猎物的开始。那现在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是南韩的连锁超商叫 GS25， 你去韩国的时候你有去过吗？
有有有有。
他们这样念吗？应该不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念，但是有看到这个 logo 没错。
好，那这个连锁超商他就发布了一个露营用品的海报。
嗯，
那这个海报居然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就是原因就是网民就发现他比了 Megalia 这个组织的手势，这个组织有他自己的手势， 然后在这个手势旁边搭配那个露营经常出现的食物小香肠
啊，我知道，嗯，
对，那这个海报就马上被质疑说 GS25 这个超商它是支持激进女权、然后是仇男的一个公开的宣传。那虽然就是GS25 他就去修正这个海报，而且是就直接发布了新海报，那原本的标语都删掉，什么去露营吧什么之类、就只剩下去露营吧四个字。可是呢网友还是质疑说，因为他那个露营的海报是被在星空下面露营这样、那网友就说如果把星星的位置都连起来又会出现 Megalia 的手势之类的，所以最后 GS25 就直接把那个海报全部都删掉，然后发文向大家道歉、那这些网友他们是多么的气愤呢，他比如说他就会留言说去 GS 的人父母全部死光，然后还有什么 GS25 的产品一定都有加精血，
是是是，有，我知道，我真的知道这个新闻当时真的闹很大，就是他的那个小商香肠的那个手势，其实他就是那个拇指跟食指，就是说很短很短的那个手势啦，
对，
就是几公分的那个手势，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没有，真的没有这样，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上次在说的宝可梦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它真的是过度联想。
那我们就来解释你刚刚讲那个手势、就是 Megalia 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有一个大拇指跟食指快要接近，然后看起来就是在说什么东西很短的这个手势这样。它是一个男孩女权社群，它是一个论坛，这个 Megalia 是一个论坛的名字，然后它是有它这个手势去意思就是去贬义男生他阴茎很短小的意思，所以被南韩的人就觉得它是一种极端女权，是一种仇男的象征代称。可是你可以知道，就是其实是女性主义也不会觉得阴茎一定要长或短，然后才是男子气概嘛，所以他这个手势完全就是为了跟丑女的男生对着干，就是你既然觉得女生的，你居然会觉得说女生一定要胸部大然后胸部小的女生就怎么样，那我就说你的阴茎很短，就是以暴制暴的这种想法。
对对对
对，那 Megalia 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比如说他就有一些很大的成就，比如说他去推翻了南韩一个大型色情网站叫 SoraNet，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盗拍偷拍的性爱影片、甚至有教别人约会怎么去迷奸别人 的这种贴文，那 Megalia 是成功让这个网站关闭。对，那他后来就是越来越激进，其实听起来就跟我学的那些女性主义的演进蛮像的，女性主义就是会演进到说有一些是激进女性主义，然后有一些不同的女性主义，可是可能在南韩这种对立的冲突是特别强大，然后 Megalia 就从原本的反对艳女文化而设立的一个这样的论坛，但后来就是一直用所谓的 mirror attack mirror theory 的方式去以暴制暴，就变成一种其实是加剧男女对立的局面这样。对，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在2015年的时候韩国那边有爆发 MERS 的疫情嘛，台湾这边好像就还好、那韩国有一个最大的网络论坛，我猜就是跟台湾的那个 PTT 一样吧，它那个论坛叫 DC Insight， 它就设立一个 MERS Gallery 这个区域、这个 channel 这样。那设了这个 channel 之后，有一个新闻是香港政府说就是在疫情的记者会上面说有两个韩国女生去香港购物，但是拒绝接受隔离。然后这个 DC Insight 上面的这个论坛马上就出现一个词叫做泡菜女。它就是一种去贬义韩国女性很拜金啊，然后只会 shopping， 然后很愚蠢的这种说法这样。像台湾可能就是台女这种说法、感觉是要很有在那个韩文的脉络里面才会感觉到它的侮辱性这样、所以我就
这是韩国人自己讲自己，就像台湾人自己讲自己台女这样。 OK，
对对对，那他们是说泡菜女，那个应该是跟我们讲台女是一样的感觉。
好好，
对，那韩国女性就他们就用一样的手法反击，他就说泡菜男这样。那我觉得身为台湾就会觉得听起来蛮好吃的这样。对，但是这是他们可能是觉得是非常的攻击性的词。那这个性别的战争就在论坛上面爆发了嘛，所以 DC Inside 这个论坛就决定制定新的政策，就是泡菜女跟泡菜男都变成禁词了。可是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公平，实际上它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论坛以前从来没有禁止过泡菜女这个词。 那是直到男性也被辱骂之后才版规才被修改了，就这其实是不公平的事情。那所以才会有网友自己去设立了另外一个论坛的网站叫 Megalia。
OK， 我懂，就是应该泡菜男也要用了泡菜女的三年，然后泡菜男才能被禁，这样子才公平。
对，就是为什么是男生也被攻击的时候，规则才会修改说不两个词都禁止这样。对，
嗯嗯嗯。
那 Megalia 这个词怎么来？就是一开始，这个 DC Inside 的这个 channel 不是叫 Merz Gallery 吗？
对对，
就前面就是 Mega 这样，那后面加上一个小说叫 Egalia's Daughters， 它是一个挪威作家的小说，它是一种性别颠倒的讽刺小说。伊加利亚的女儿们，这本小说里面是就是在把男性跟女性的角色对调了。应该也有别的电影，最近比较多人在讲的电影是什么我也忘记了。那这个电影反正这个小说就是在说，男性受到女生的压迫跟虐待啊，然后男生要吃避孕药，然后男生加入了反抗女性集权统治，然后想要争取自己权利这样。对，那所以就是后面那个 Egalia 他把它结合起来就变成 Megalia 这样。这个论
蛮好听的，其实
我也觉得蛮好听的。但他现在被关掉了，然后后来好像又有一个新的论坛，然后也是蛮激进女性主义的论坛，只是我觉得它能不能算女性主义还是一种争论啦。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毕竟很多女性主义流派是西方传进来的，然后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就是实际上这些推动的人他们有没有一个主轴，把它称为一种组织，可以称为定义的一种流派，还是它就是一种很应激反应而出现的一些行为。对，比如说 mirror theory， mirror attack 就是对方做什么就跟他做一样的事情，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种论述，就是还不确定。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像这样 Megalia 论坛反过来也有一个极端男权的论坛，就是南韩的两性战争真的都很极端。这个论坛叫Ibe， 听起来像德文。对
对，真的很像德文。
Ibe 是2010年的时候一个男生创立的他自己的个人网站，他只是一开始只是贴搞笑影片和文章，可是后来却变成一些每个社会都会有就是那种很愤世嫉俗的人，他们聚集的网站。然后这个网站是实际造成了社会问题，你就想象在八卦版上面那些很丑女的乡民真的突然开始做什么对女生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这种严重的程度。那他们因为他们真的造成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在韩国有一个称呼是 Ibe 虫，什么虫好像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是狗的意思吧，他们可能觉得虫很难听，我们可能觉得狗很难听，就是每天都在逛这种网站的人。那这种这个网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是政治上很极右派，他们有点像是 Trump 的支持者，就反对移民，然后反对外来的人，然后对文化有一种很极端的保护的感觉，然后政治极右派嘛，然后还有一些很夸张的言论，然后极度的丑女这样。他们里面很常去讨论说就是还有一个叫什么三日打这样，就是他有说就是三日打是什么，就是女生每三天就应该被打一次这样。
哇，
就他们有这种说法。对，那或者是他们很常讨论就是对年幼女生的性幻想，那这个在日本的漫画里面也很常出现嘛。对，那一本他就是这个论坛是有很多这种讨论。对，那他实际上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我记得台湾那时候也爆蛮大，就是在江南地铁有一个丑女杀人案。
对，
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去杀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女生嘛，原因是女生都忽视他，那这听起来很恐怖。那这件事情案发现场后来就很多民众去送上吊唁的纪念文字或花束，可是却有一个人他送来的一个花圈塔上面有表署名，就是一本论坛，他写说作为男人不要忘了死去的天安舰勇士们，意思就是这个死去的女生她生命是不比得上为国出征的男性更重要。对，就是其实那些很丑女的论述，我觉得跟我自己观察到八卦版丑女论述是一样，就是男生为什么要服兵役女生不用，然后为什么男生要帮女生出钱，然后 然后却女生却觉得要同工同酬，就是很就是有很多这些想法，就是好像也是差不多，所以他才会这样比喻，就是一个被男生随机杀死的女生的生命是不如在战场上死去的男生这样。对，那一本从感觉我们会好像以为就是像台湾对八卦版乡民的理解，可能就觉得他们是社会边缘人，然后很鲁蛇，可是其实他们里面也有医生、老师、律师，甚至有法官这些人。那这个网站 ID 数量是超过韩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对，韩国有非常多的 IP 虫，那也有可能是有些人重复的 ID 啊，但反正就是人数是非常多的。
嗯，等一下，我觉得这好像不太一样诶，他这个有点真的太极端了。首先是这个 ID 的数量真的有点太多了，然后再让他里面的言论又有三日党，假设说 ID 重复一半好了，那就代表说全韩国有六分之一的人他是支持三日党的，那这样子我怎么可能敢去结婚呢？如果我是一个异性恋的人。
对，所以韩国最近有女生就女性主义就发起一个运动嘛，就是他们不会跟异性谈恋爱，
对，
然后他们不会生育，等于他们也不会跟异性谈恋爱。我记得有三个不啦，就是自力更生这样。
对，再者是台湾目前还没有真的因为丑女而特别刑事案件，那或者是
对台湾还没有到仇恨犯罪的想的这种出现，然后可能在论坛上面的丑女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到韩国这么的夸张，然后也没有在整个社会制度层面上面觉得没有关系。像我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在南韩，如果你对女生性骚扰，然后你是有酒测出来是有酒醉的话，那你被处罚的程度就会减轻。
然后刚刚还有说到那个恋童的事情，我们在论坛上基本上讨论到幼女，这也是不太行的，尤其最近 Iwin 也是在吵嘛，那个更是更上一层楼了。先不论 Iwin 后续的事情，但总之这个议题在台湾也是有被重视到的。
对，我觉得台湾程度上绝对没有南韩这么严重，可是你看了之后都会觉得有很多相似之处。
对，但走到极端还是会变这样。
对，你就觉得好像不小心走错了一条路就会变成像南韩这么糟。
对啊对啊，好可怕，
因为真的很像嘛。对啊，好，那反正就是南韩的两性战争，那为什么那个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对立
极端，
对，为什么会是变成战争？那世界各地都是有对抗父权体制的这个运动出现
了。对啊对啊，
对，可是台湾也没有发生，就是女生说我绝对不跟异性谈恋爱，然后我想到了，她是不留长发不化妆不跟异性谈恋爱
哦。
这三个不，对，他们没有到就是女生觉得我要借由某一种方式彻底的反抗父权，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嘛，但是可能我们可能就是比较顺利的，就是每个女生都想要怎么表达自己，她可以真的很所谓传统女性气质都展现出来也可以，她可以像我一样就是很介于性别的两性的中间也可以这样。在南韩是不行，就是这种事情是很 aggressive 的反抗，就是感觉有点像是你在一个宗教国家的，
对，你一定要信教，你不可以都没有信仰这样，
那种宗教治国的国家这样，你一定要信教，然后你把布卡拿下来，你就是会被鞭打，就是很不能接受的这种事情这样。两性战争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当然就是先看女生的经济地位什么时候被提高嘛。韩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在那个朴正熙的时期，就是跟台湾很接近，什么蒋经国时期这样。但因为我们就是四小龙，所以真的很接近这样。那政府在他们就是推那个计划经济，就工业发展啊，那女生就是在劳动密集的工厂做廉价的流水线工作。如果前面没有讲南韩，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历史课本有听过，对不对？那就跟男性一起创造所谓的汉江奇迹这样，南韩前烟角木。对，那民主化运动的时期，妇女组织也是去反对独裁的一个重要力量这样。什么？难道不是美丽岛事件的？什么？真的好像，好像在照镜子，很恐怖的感觉。那而且女性去反抗独裁，她们承受的另外一种压力是性暴力。不论是战争或社会运动，参与的女性都会承受一个额外的压力。反正女生不管做什么都会额外的压力这样。 那在做社会运动的过程，他们会承受去被细胞里施暴的这种压力。那真的也有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案子，但这个不是今天讨论的东西，只是在讲这个脉络这样。所以他们过了一个经济发展跟民主化的时期，其实很就是女生跟男生出的力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女生的话也不会有这个汉江奇迹，韩国也不会民主转型，就可以这样讲。如果女生完全没有参加的话，那你看韩国经济起飞，然后出现了民主化，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就开始上升，甚至超过男性。在2020年的时候，女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比男生多 5%， 就已经超过男性了。那可是女生她的社经地位没有一起提高，可能她社会地位随着她教育程度提高了，可是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还是就是去煮饭去生小孩。针对这个现象，首尔大学有个社会学家张金叶，他就说就是韩国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做压缩现代性，就是这个社会有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是很快很快的经济发展，那另一方面是很落后很落后的家庭制度跟性别观念。我觉得台湾人听了应该都会多少觉得台湾也是啊，可是韩国真的很糟耶，都有多糟。比如说经济学人他有发表一个叫玻璃天花板指数，玻璃天花板是大家国中公民课就有学过吧，就是女生在可能升迁啊，或者是她的收入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就不会再上升了，不管她怎么努力，对，都不会上升，就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在你头上这样。那这个玻璃天花板指数呢，就是韩国是从2016年到2024年全部都是 OECD 国家的最后一名，他从来没有提升过他的排名，永远都是最后一名，就是2016到2024年。
哇，是到现在耶。刚刚讲到朴正熙时期突然拉到一个那个，对，蒋经国时期没错，可是这个经济学人的调查是到2014耶，是 now 耶。
对，2024啦，2024发表是2023、
oh,
对对，就是从来没有改善过。那这几年中间有发生什么性别事件？当然是2015的时候，刚刚讲那个梅加利亚论坛出现嘛。然后2016开始，因为梅加利亚论坛的崛起，就比如说刚刚那个猎巫行动啊，一个配音员穿了这个 T 恤，然后直接被 cancel 掉，就是这很听起来很平行世界吧，在别的国家是因为全是性骚扰的人会被 cancel 掉，但是在南韩是支持女性主义的人会被 cancel。2016年是他们还在这个战争嘛，那2018年是什么？就是 Me Too 事件， Me Too 终于传到亚洲的时候，对，那时的韩国女性的口号是我的生活不是你的三级片。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 Instagram 的 Reel， 他就是在拍韩国女生公厕上面的那个公厕一间一间隔间嘛，墙上他就拍那个墙，然后我就想说，这墙怎么都是破洞，然后为什么破洞里面塞卫生纸？就是南韩这么进步的国家，为什么不修那个墙？后来才看留言才知道，它其实是针孔，就是大家就是在那边挖了很多洞，装针孔摄像头，所以女生就只能把用卫生纸把那些针孔的洞塞起来，然后因为很多嘛，所以我才会觉得为什么墙破破烂烂的。所以当我发现它是针孔摄像头，所以我想说也太恐怖了吧，而且那是看得到的地方。墙是看得到的地方啊，对啊，所以他们的口号才是我的生活不是你的三级片。所以不管是公共区或私人区，韩国女生是不敢去公共区上厕所的。那2018年不是发生 Me Too 吗？ Me Too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检察官徐志贤，他就公开指控一个前韩国司法部的官员对他性骚扰，然后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就有数百位女性站出来去讲他们遭遇这些性暴力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个安熙正是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他因为强奸他的女秘书，然后就失去了这个竞选的资格。然后或者是性骚扰新人作家的诗人高银，他也被 cancel 掉，然后企图强奸女演员的导演金基德，就是这些人都被 cancel 掉。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就 cancel， 还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又复出这样，因为觉得韩国就是很恐怖。对，这是2018年的 Me Too 事件。那2020年是超有名的，就是几乎所有邻国都在讨论的 N 号房事件。 那 N 号房事件的主嫌他被逮捕了嘛，那也是因为有记者跟很多女性权益团体的一直长期的追踪，那 N 号房的这事件才被解决掉。可是到2021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让人觉得好像韩国的两性战争对永远不会结束的感觉。这个事件我看了，我那时候因为刚好有对那个奥运有一点在追说，奥运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看到，就觉得很扯，就是韩国的运动员安山他得到射箭的三块金牌哦，他在射箭上在东京奥运会得到了三块金牌，可是呢他的但是韩国人却一直在指责他批评他，为什么？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在南韩为什么他们女性主义者要推不留长发不化妆不跟异性交往，因为连这个得奥运三面金牌的运动员他留短发他不化妆然后就被公干，因为韩国的男生觉得他的短发让他看起来像女性主义者，然后如果他是的话我就不会支持，所有女性主义者都该死，就是他却因为这样子而被公干，所以很多女生为了声援他就自己把他们的头发剪掉，就加入了短发运动。那其实韩国是比如说台湾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医美的大国嘛，然后什么韩系彩妆啊什么事情，就是韩国的女生是要花非常多时间跟他们的资源去把自己的外表弄得漂漂亮亮的，穿搭会随时都会一下子就过季了，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要赶快穿成一样的流行的发型是什么，然后怎么样保养，双眼皮要长怎么样，嘴角的弧线是什么，然后这些东西是韩国是把这种外观主义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生长的韩国女性把自愿把头发剪掉是一个很大的反抗，然后甚至是不化妆，所以现在在南韩就是如果你是短头发而且你没有化妆， 你其实走在路上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因为所有人都会看着你就会想说你是不是女性主义者，这样
哇，真的是我觉得这已经是有一点到病态的感觉了，他们是甚至有点对于女性主义者在猎巫的感觉了，
对，是猎巫，
而且是女性主义者又怎样，
对，
他会吃你吗，咬你吗，传染病吗不理解，而且他又不是说就是女性主义者他是一个会性骚扰的人，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这个词在南韩 它已经被污名化的太严重，就是多少对女性主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女性主义不是一个主义，它是很多很多不同流派的，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讨论说怎么去解决这个父权社会带给比如说性别是甚至是建构的，所以女性主义不是说要打倒男性扶持女性，他甚至说为什么性别是分男跟女，他是其实是在打倒很多，也没有说打倒，他是在解构很多之前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所以你光是要去怎么解构跟什么东西要解构，他就已经发展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流派，当然也会在女性主义开始被发展的时候也会出现激进的嘛，比如说就是只跟女同志谈恋爱的，或甚至他真的就是异性人，可是他就是只跟女生谈恋爱，就是这么的激进的。然后当然也会有别的，像是很多很有名的那个 RGB 大法官体制内的改革，那这个就是激进女性主义会觉得不行，他要打倒的是整个体制，可是也会有人在决定要在体制内改革，或甚至有别结合其他运动，比如说环保女性主义。劳工女性主义，
对啊，
因为其实各个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议题都会跟性别有关系啊。所以其实你要讲女性主义然后一个词然后就说哦你是女性主义者，你长怎样你讲什么你是女性主义者，就是代表说女性主义这个词在韩国是非常被片面化单一化然后污名化的一个词，就变真的就是女巫啦，我觉得
真的那个光谱真的是一点点都不可以中耶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去南韩然后没有人看得出来我是台湾人，我可能真的就被打死，就是
丢石头丢
我短发不化妆，对，而且我也不跟男生谈恋爱，很恐怖。那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第一个是男女的收入不平等，或者是说女生没有办法正常参与劳动，南韩的人口已经这么快的老化了， 女生还没有办法正常参与劳动，其实经济的损失是超级多。嗯，然后这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是他反过来又去继续压缩了所谓的生育率的问题。当你今天性别之间的冲突变成已经到战争的层面，然后男生承受的这种经济的压力，他们开始出现三抛五抛七抛最后连生命都抛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他也不会想要结婚。那女生就是受到了男性跟整个社会的压迫，她出现了不交男友不留短发什么，她还无所谓。她不跟异性谈恋爱嘛，她也不想要，她也不会生小孩，她也不想生小孩。所以这件事情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他们的出生率。所以出生率会一直降低，然后经济会一直损失，因为没有人口就不会有经济成长。
然后也不会合作啦，因为大家都一直在吵架啊。
对，所以性别战争没有停的话，韩国就会消失。
对啊，那一定会啊，一定会，一定会。
对，就是互加盟说什么同性恋结婚，人类会消失，不是，而是性别战争继续，人类就会消失。对，那现在韩国还是很惨，就是你看他2016到2024都是 OECD 国家最后一名，然后嘛可能还会觉得诶有发生一些性别的事件，比如说 MeToo 运动 N 号房事件，可是现在直到今天韩国女性的薪水还是男性的 36%， 这个是发达国家中性别男女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对，那日本也没好到哪，可是他真的比日本还要差。然后在双薪工作的家庭里面，韩国妻子每天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超过3个小时，那丈夫的话是54分钟。
分钟，
对啊。可是你看就是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比男性还要高了，
但是一个还是主要负担者。
对，就是所有我们台湾人早就已经觉得哦好久以前了，那种性别不平等的事情韩国现在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们现在在想的是同工同酬日什么时候到来，然后我们怎么保障多元性别，我们怎么保障sexual minority LGBTQ community 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女性领袖的数量啊，或者是女生在各种经济层面上面是不是取得公平的机会。韩国是还在女生的薪水是男生6%，就是因为你是女生你薪水就是6%这样。
6折跟超少，那凭什么？
对啊。然后这件事情还是韩国人还是很多人觉得两性是平等的。
哦，好可怕。
我在做整个 research 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就是八卦们丑女相明的完美世界就会变这样。
对啊。
根本不用幻想，他们就每天去看韩国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满足了吧。女生极度的悲惨，然后整个国家快要就是没有人。
我觉得他真的是那种平行世界的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再三强调，就是台湾跟韩国其实真的很像，就是人手足伴的关系嘛。然后也正如男女啊，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健保也是嘛，韩国现在也在吵那个医病关系嘛，医病比台湾也会啦，将会啦，五年十年吧，逃不过啦。然后再来是你看日本也是啊，日本最近14号那时候最近不是才第三例的那个同性婚姻违宪的问题才过了，又过了第三例嘛。对啊，日本也过了，然后你南韩为什么还在这样啊？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台湾会不会改天又突然走到一个极端，就是很害怕。
我会觉得很害怕啊，因为很多社会的发展是互相接近的，比如说香港的那些社会运动，就是因为台湾发生了太阳花学运，发生了，然后就发生了雨伞革命，
对
不
对？
对
对对。
那然后我就想说，哇，那如果今天南韩这些事情，就是让性别退步的事情，就是它已经发生了，每天都发生。然后如果台湾没有人再继续守护这个性别进步的力量的话，就会变成南韩。我那时候感到很恐怖的地方就是这样。
啊，而且你刚刚提到2021年的那个鞍山，我刚想到另外一个鞍山，就是韩国的鞍山。鞍山是一个地方，鞍山的那个教会后来不是爆发一个那个什么新天地教会吗？他也是一个，就是他诱骗附近的小孩子，让他变成他们的教徒之后，也是就把他们关在那边，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样子。然后也是，
哇，
就是把一群小孩子圈养在那边，变成他们的性奴隶这样子。啊，还是有啊，
好恶心
，N 号房，然后再加上一些更夸张的剧情， 2021年还是一样，一模一样。然后你看这种邪教台湾有没有？台湾还是有，台湾很多，韩国跟台湾极其相似，然后我们一直一直在发生一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推到一个极端，我们就会成为韩国，就是这样而已。
那更可怕的是韩国还有它的 K-pop 的文化的输出，就是对不对？开心的女生然后开心的跳舞的女生，然后帅气的欧巴，韩剧里面的很贴心的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欧巴，这种形象。
真的我觉得台湾可能好的一点就是台湾的后来那个就是我们政府后来民进党崛起，然后把我们那个国民党直接国民党太烂了，然后被推掉，所以我们来不及去扶植一个 Samsung， 来不及去扶植一个 LG 起来，所以我们没有相对那么有钱的大财团，所以没有相对一个这么有钱的什么一些经纪公司，所以相对的那个演艺圈黑黑的垃圾是没有那么夸张。
对，你讲这个其实很对，就是为什么南韩跟日本的文化那么难变，当然跟他们民族性有关系，可是也有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台湾是 70% 是家族企业，90% 是中小企业，可是南韩是反过来，90%是财阀。
对，没错，
就是这个经济来源90%是财阀，可能就是三家就这样子，
而且是政府当时扶植的财阀。
对，所以就是他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很难改变。那日本为什么好一些？可是日本也是比如说什么三井这些大企业在把持的，所以他们的社会也是会很难改变。你看像香港也是，香港跟新加坡就没有那么差，可是他们的产业也是蛮集中的，所以台湾相对来说这个社会比较好改变，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跟这个产业跟经济结构有关系。你说的是没错的，
我们的猪比较难分啊，不好意思啊。
对对对对，你还记得那个
那个做的那个最好做的就是那个中国啦，全国一家啦。
中国其实不好做，因为对中国其实不好做，就是他们之前的战争，然后，哦，这个就跟今天没关系。他们之前的战争是国企跟民企，他们有一个争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啊，不可以，这个好好听哦，可是我要剪不完了，不行了，
okay，
不行了。
好，那关于中国的发展，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后再
我们下次
再
做
一
集。
那今天就是讲那个南韩的两性战争，然后我们看到了平行世界，我们很不希望它发生，就是好，南韩很可怜，但是就留在那边吧。
我很抱歉，我们真的是手足，然后我这次去韩国真的是也很喜欢那里，但是 I'm so sorry，我不是很想知道，而且我共感能力那么强，我好想哭。
我觉得最难过的是，真的在韩国的女性可能大部分人是习惯了很多事情，他们都没有觉得奇怪。
他们习惯了，就是如果是我今天都已经是一个高学历，我回去才不会负责那么多的家事呢，我已经躺在那边54分钟我都不做。
对，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的就是在讲这个南韩的两性战争，然后他感觉不会解，感觉最后就是社会走向一个瓦解，他才会解决。
是啊，是好，希望我们不要成为那样啊。我们今天 podcast 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到最后的你，现在立马按下关注并开启通知，
也欢迎点击本集留言连结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
如果你连这句话都听完了，是不是该关注我们啦？
啊，如果你已经关注我们了，是不是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啦？
啊，那如果你已经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是不是该赞助我们啦？
啊，如果已经赞助我们了，那我们谢谢你啦，
拜
拜。